八爷也过来看看他。
小子，这个事儿不是耍嘴皮子，千斤重担呢、啊。你要好好体会体会，政委为什么把任务交给你。你到了李家须子之后，你看一看这些龟孙王八蛋是不是真走了。比如说，现在李家须子还剩下多少人，四面有没有岗哨，他们是怎么布置的，你要探听的明明白白，回来向政委报告，来不得半点虚假，听见了吗？爷爷您放心，我绝不能说些虚假的话。嗯，但愿你马到成功，不要辜负大家的委托。爷爷您放心，不能。带谁做他的助手，仍然是小毛。咱们书说简短，方克荣带着小毛化妆改扮之后，翻山越岭直插茶铺镇，多少日子不到这儿来了。要想知道李家须子的虚实，必须在这儿来探听。事情也凑巧，他们两人一进茶铺镇的东镇口，迎着面正碰上那个货郎老五。小毛也认识他，方克荣也认识他。当时这一见面，把老五吓得一缩舌头，看了看左右没人，挑着货郎挑把两个人带到没人的地方。小毛就问他，老五大叔，我们向你打听点情况，李耀龙这个王八蛋真走了吗？哎呦，这老五看了看确实周围没人，高兴的直拍手。小毛啊，江政委挺好的，八爷也挺好啊，回去之后向我带耳，关于你问的这个事儿一点都不假呀。李耀龙那小子领着他那些龟孙都跑到商城去了，你瞪眼往街上看看，都是国民党的乡保队，正牌军一个都没有了啊。好吧，方克荣又向这老五扫听扫听别的情况，这茶铺镇的当家人仍然是那个反动乡长，叫方光富，别的情况就没有什么。这老五也不敢多待，恐怕遇上熟人不方便，挑着货郎挑走了。小毛跟方克荣一商议，说既然事情都挺顺利，就回去报告江政委就得了。两个人就往回走，走着走着，方克荣改变主意了。小毛，我跟你商议点事儿，天还早呢，咱们回去这么早干什么？那你想干什么？我打算亲自到李家须子去一趟，光听老五说不行，得到那块亲眼看一看啊！哎呀，那可太危险了，这个事儿我看由江政委决定，咱们两个别去。小毛你放心，我不敢说枪管值武艺高吧，我没拿那些乡兵当回事儿，算个屁，就李耀龙的国民党正牌军我也没拿他当个屁。你跟我去了。小毛有心不去，怕方克荣瞧不起他，有心去这玩意太危险，低着小脑袋合计合计。哎，小毛，你要觉着两个人去不方便，离着李家须子不远了、有个山神庙，你在那庙门口等着我，我去一趟，
我转一圈就回来，咱俩集合，然后再回去。
大叔，你可注意啊，龙潭虎穴，你可不能马虎。
放心吧，大江大浪过了多少，这算个什么？小毛拧不过他，两个人到了山神庙，小毛上了台阶，在这等着他。方格荣把枪拽出来，等着我啊，回来咱俩不见不散。一哈腰，他问李家靴子下去了。小毛提心吊胆在这等着不说，单表方克荣，这才叫艺高人胆大。天还没黑呢，他就到了李家靴子了，正好到东门的外头。他躲在一棵树后头看了看，呵，这李家靴子真威风啊！外边这道城墙足有三丈多高，四个角都是大炮楼子。再一看吊桥高挑，影绰绰的瞅那城上来回还有巡逻的。方国荣躲到树后头左右观察着，一到早啊，他就耽误点时间。他琢磨着这城怎么能爬上去，怎么能把吊桥放下来，我们大部队来了从哪冲进去，在哪再出来。他光算计这个事儿了，他观察敌人呢，哎，敌人也看见他了。谁呀？正是那个烟笋都拉的药葫芦。现在这个药葫芦提心吊胆，坐卧不宁啊。大少爷李耀龙领着正规部队退到商城去了，临走前把千斤重担交给他了。他还记得李耀龙临走前是这么说的：根据现在的情况，我先把大部队撤走，埋伏到商城，你把李家靴子看好了，组织亲兵卫队监视着共产党的活动。假如说他们的游击队敢动李家靴子，你及时给我打电话，我抄他们的后路，咱们前后夹击，给他来个一勺烩。话又说回来，老幺，你要误了我的大事，把李家靴子给我丢了，你可小心着。大少，你放心。李耀龙说完了，领着人走了。要胡乱一琢磨，不好啊，现在形势这么严重，大少这一撤兵，我的妈呀，我怎么能捂持得过来？李家靴子真要出了事儿，我这脑袋不得搬家吗？就这样的，吃也吃不下去，喝也喝不下去，亲自领着亲兵是日夜巡逻。这个事也凑巧，正赶上药葫芦到东城上巡逻来，他扒着城垛口往里一瞅，这树后子怎么藏着个人呢？因为远他看不清楚，让人拿个望远镜来，这小子仔细看看，是个人，哎，还有家伙呢。哎呀，不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啊！让亲兵报告三少爷亲兵大队长李妖精。时间不大的李妖精来了，老幺，前面前。李妖精说完了，药葫芦把望远镜递给他。三少，你看那树后有个共产党的探子。
啊，我看看。
通过16倍的望远镜看得非常清楚。
一个呀，他妈的胆儿不小啊，敢上我李靴子来探头索脑的。老爷， 放下吊绣给我抓活来。
三少，事关重大呀，是不是他们用钓鱼之计呀？后面有没有大部队？
你放心，我都看清楚了，方圆十里地之内没有人，咱们也抓在个活的。问一问这些游击队到底都藏哪儿了，见着我大哥也给我交代，像你这么探头缩脑前怕狼后怕虎，咱还有个好吗？
这么一说把药葫芦也说没词儿了，就得顺着他们偷偷的点了40个人，把吊桥放下来，他们就扑出去，这日的天就黑下来了。他们分兵两路，就到了方格荣方才藏的那个地方，结果一找没人。
哎，他妈的来的，你眨个眼功夫怎么没了？
药葫芦说是跑了吧。你看看，我说不出来
不难，跑才能跑过我们。追，
这些小子就追下去了。那么方克荣上哪去了？这小伙子可真厉害，方才他在树后头他想好了，他一琢磨着打理这须子确实是困难，敌人这个吊桥他老那么吊着不好办，我们就得负着水过去，那么护城河多深得弄清楚，最好我先试探试探。他转着大树偷偷摸到河边，出了到水里头去了，连扎了几个猛子，他试也试也能有2-3丈深，他俩河这边就到了河那边，正好一个岗哨站在那吊桥边上，八个脖子往远处看，等着药葫芦和李三少回来。方克荣一想更好，我抓个俘虏夹回去一见江政委那有多好，这是亲兵他能了解情况。偷偷的他在河里又爬上来了，一伸手把这站岗的亲兵小脖子给抓住了。这亲兵一低头，你看水里怎么上来个人啊？没等他反抗的，砰，让方克荣就拽到护城河里头。这顿灌得亏这小子会几个狗刨，多少在水里会换点气，算没把他灌死。方克荣拽着他一直到了河对岸，又从护城河爬上来，这小子跟落汤鸡一样。方克荣拿枪逼着他，走，我告诉你，要胆敢逃跑小秀的身枪。这门岗咧着嘴跟着往前走，冤家路窄，往前走了没一里地，药葫芦跟李妖精又回来了。因为他们往前找了一股都没找着，药葫芦紧建议三少爷别远走啊，要中了共军的调虎离山计，反为不美了，咱们赶紧回去。李妖精直扑了脑袋，
妈的，眼看着他就跑了，真他妈倒霉。
说着往回走，
哎，那谁呀？
药葫芦一抬头，哎，
谁？口令。
方荣急忙一闪身，闪到树后头。这回李妖精发现了，
准是共产党，答不上口令，弟兄们抓活的。
药葫芦一看也乐了，真要抓住一个共产党，见了李大少爷我交代，
真隔着我们这么多人就抓不住他吗？药葫芦一喊，弟兄们，大家抓活的，抓住一个赏大洋500元，官升3级，大家抓呀。方格荣一看，窜到一棵树后头，选了一个有利的地形，手握着双枪注视着敌人的动静。小伙子心里想，嘿，你不是不让我走吗？我也不让你进来，今儿个打死一个够本，打死俩就赚一个。还有掂了掂手中的双枪，这双枪真不错呀，还是上一次在茶瓦岭打败了一股特务队缴获来的胜利品。江政委把这支双枪就奖赏给方克荣。这个枪啊，是德国造大镜面满烧蓝金鸡圆眼插缩盒子枪，满带快慢机的。方克荣爱不释手啊，睡觉的时候都得摆弄摆弄。今天一想，我叫这双枪发挥威力，闭住呼吸，他瞪眼看着。单说这只三妖精和药葫芦，扎昏了老半天呢，四面八方进行了包围。这三妖精挨不住性子，把脖子探出来。
哎，我说对面的小子，投降吧，投降有你的好处，你被包围了。
方克荣这人还带诙谐的，也跟他对话。我说说话的你是谁呀？
我呀叫李耀金，新区大队的大队长。你要把枪扔出来，我赏你大洋1000块，共军给你的官小，我准保给你官大，到我们李家须子吃香的喝辣的，我还给你娶个老婆。哈哈哈哈，方克荣气的，虽然看不见李三妖精，听声音离着不太远，最多不超过30米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方国荣这小伙子练就了一手好枪法，不但白天百发百中，夜晚根据声音和动静也可以说百发百中。仇恨的烈火烧在脑门的顶上，他心说祸国殃民的东西我崩了你就得了，临死以前斩出这么一个祸害，我也算给老百姓做了点贡献。想着这二手指的一扣扳机，顺着你的声音，这枪可打个正着，不过稍微的高了那么一点，在三妖精脑瓜皮出溜过去，帽子也揍掉了，把脑袋掏了一溜沟。这下子三妖精吓得，哎呀，扑通摔在地上，鲜血流了他满脸。这小子满以为自己死了，躺在地下伸了伸腿，俩胳膊动弹动弹不言语，把药葫芦吓得是魂飞天外。哎呀，他一想这还了得，三少爷要死了，我向三姑奶怎么交代？赶紧附身过来，少爷
三少爷，
其实这小子没死，下泥桶过去了，药葫芦一叫他，他忽忽悠悠的明白过来了。但是三妖精还认为自己死了，心里还琢磨着，我是死了，我是活着呢，大概是死了。我方才脚这个脑瓜皮呲溜这么一下，疼得钻心，紧跟着麻木了，哪有活的道理？哎，三妖精躺着还琢磨，人家都说要死了以后，猫哪哪也不疼，咬自个儿的手指头也不疼，我咬咬看看，要是不疼，那就是真死了，要疼，那我就是没死。想到这儿，他把手指头拉到自个儿的嘴里头，狠狠的咬了一口，咬坏了，一点都不疼了，跟李妖精不疼，药葫芦受不了了。怎么回事？李妖精葫芦挖毒，迷迷糊糊的，把药葫芦的手指头塞他嘴里去了，那才能疼。药葫芦在旁边叫唤一嗓子：“哎，少爷，你怎么咬我？”啊，李耀金这才明白，真没死。这小子一咕噜身在地起了，
老妖，我还活着呢。你一点事儿没有？哎呀，受点伤。
好的了，小子，这共产党真厉害，给我杀，扒他的皮，冲啊，上啊！
这帮匪兵又冲上来，方大人心中好笑啊，就顺着这声音左右开弓，就听了匣子枪声音，啪啪啪啪啪，枪无虚发呀，一下一个，一下一个，都是大街盖。眨眼的功夫，在方克翁面前就倒下二十几具尸首。剩下的匪兵怕死啊，心说话，这个共产党太厉害，怎么黑天打枪这么准，专门给大街盖。哇，败下来了。药葫芦不干，李三妖精更不干，
他妈的怕死鬼，给我冲，再往下推，我枪毙你了。